周文帝有13个儿子，姚夫人生了明帝，后宫生了宋献公宇文镇，文元皇后生了孝敏皇帝，文宣赤奴皇后生了武帝，魏腊王宇文直，达不菲生了祁阳王宇文宪，王姬生了赵建王宇文昭，后宫生了乔孝王宇文简，陈霍王宇文纯，越野王宇文盛，戴弘王宇文达，季康公宇文通，滕文王宇文游，宋献公宇文镇，字弥额突，小时候就聪明通达。大统16年被封为武义公，娶了魏文帝的女儿，同年去世。保定元年追赠为大司马，封为宋国公。他没有儿子，让明帝的第三个儿子宇文实继承爵位。建德3年晋爵为王。大象年间担任大前仪，不久被隋文帝杀害，封国被废除。魏腊王宇文直，字窦罗突。魏公帝3年被封为秦郡公。武成初年晋封为魏国公，历任雍州牧、大司空、襄州总管。宇文直是武帝的同母弟弟，性格轻浮诡诈。因为晋公宇文护执政，他就对武帝怀有二心而亲近宇文护。等到南征军队战败，他因被免官贬职而怨恨，又请求武帝除掉宇文护。武帝早有杀宇文护的心思，就和宇文直一起谋划。宇文护被杀后，武帝任命齐王宇文宪为大冢宰。宇文直既然没有满足原本的愿望，又请求担任大司马，想要独揽威权。武帝知道他的心思，对他说，你们兄弟长幼有序，为什么反而要位居下级呢？于是让他担任大司徒。建德3年晋爵为王。当初武帝把宇文直的府地改为东宫，让宇文直自己选择住处。宇文直看遍了官署，没有满意的，最后到了废弃的智起佛寺，就想住在这里。齐王宇文宪对他说，弟弟的儿女长大了，这个寺庙偏小，怎么适合呢？宇文直说，我自身尚且不能容纳，还谈什么儿女？宇文宪感到奇怪，并怀疑他。宇文直曾跟随武帝教列而扰乱行列，武帝发怒，当众鞭打他。从此他更加怨恨。等到武帝前往云阳宫，宇文直在京城造反，攻打肃章门，司武尉迟运关闭城门，他没能攻进去，于是退走，被追到荆州抓获，免为庶人，囚禁在宫中。不久又心怀异志，和他的10个儿子一起被杀，封国被废除。祁阳王宇文宪，字皮赫突，性格通达聪明，有度量。起初被封为福城县公，小时候和武帝一起学习《诗经》的传注，都能综合精要，领会主旨。文帝曾赐给众位儿子好马，让他们任意挑选。宇文宪唯独挑了一匹毛色混杂的马。文帝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这匹马毛色特殊，或许更加俊逸。如果从军征伐，牧马人容易分辨。文帝高兴地说，这个孩子智慧见识不凡，将来会成为大器。后来跟从文帝登上陇山，经过官家的牧场，文帝每次看到毛色混杂的马，就说，这是我儿子的马，命令取来赐给他。魏公帝元年晋封为安城郡公，明帝即位，授予大将军。武成初年被任命为益州总管，晋封为齐国公。当初平定蜀地之后，文帝因为那里地势险要，不想让老将驻守，在儿子们中想要挑选合适的人，挨个询问武帝以下的人谁愿意去那里。还没等回答，宇文宪就先请求去。文帝说，刺史应当安抚民众，治理百姓，这不是你能做到的，按照年龄授予官职应当归你的兄长。宇文宪说，才能的大小与年龄无关，如果适用无效，甘愿承受当面欺君之罪。文帝因为宇文宪年纪还小，没有派他去。明帝追尊先帝的旨意，所以有这个任命。宇文宪当时16岁，善于安抚，留心政事，诉讼案件很多，他听断处理不知疲倦。蜀人喜欢他，一起立碑颂德。保定年间被征召为雍州牧。等到进攻宇文护东伐，让尉迟迥为前锋，包围洛阳。齐军数万人突然出现在大军后面，各军惊恐，都各自退散。只有宇文宪与王雄、达西无抵御，但王雄被齐人打败，三军震惊恐惧。宇文宪亲自督战激励，众人之心才安定。当时进攻宇文护执政，很亲近信任他， 赏罚的时候他都能够参与。天和三年，任命宇文宪为大司马，兼行小冢宰、雍州牧赵咎。天和四年，其将独孤永业来犯，诏令宇文宪与柱国李牧出兵宜阳，修筑崇德等五座城池，断绝其军粮道。其将胡律明月在洛南修筑营垒。天和五年，宇文宪渡过洛水截击他，胡律明月逃走。这一年，胡律明月又在汾北筑城，西至龙门。进攻宇文护向宇文宪问计，宇文宪说，兄长应该暂时出巡同州以壮声威，我请求率领精兵在前，随机攻取。天和六年，宇文宪率军从龙门出发，其将新蔡王康德暗中率军连夜逃走。宇文宪于是渡河攻打齐军的伏龙等四座城，两天就全部攻克，又攻打张弼，攻克了。胡律明月当时在华容，不能救援，就向北攻打遥襄城，攻陷了。汾州又被围困已久，宇文宪派柱国宇文盛运粮供应。宇文宪亲自进入梁汝谷，袭击并攻克了齐国的博渡城，派柱国谭公宇文会在十殿筑城，作为汾州的援军。齐平原王段孝先、兰陵王高长恭率大军赶到，大将军韩欢被齐军袭击，于是退却。宇文宪亲自督战，齐军渐渐退却。适逢天晚，各自收军。等到进攻宇文护被诛杀，武帝召宇文宪入宫，宇文宪脱帽叩拜谢罪。武帝对他说，你是我亲兄弟，休戚与共，事情与你无关，何必烦劳致谢。于是下诏命宇文宪前往宇文护府地，收缴兵符和各种部籍等。不久任命宇文宪为大冢宰。当时武帝即诛杀宰府大臣，亲自执掌朝政，正要用刑法来整顿，即使是对待亲属也很刻薄。宇文宪既然被宇文护信任，从天和年以后威望权势逐渐隆盛。宇文护想向皇帝陈奏事情，大多让宇文宪代为奏报，其中有些事可或不可，宇文宪担心君主和宰相之间产生嫌隙，常常婉转地加以疏通。武帝也完全了解他的这番心思，所以得以没有祸患，但仍然因为宇文宪威名过重，终究不能心安。虽然升迁受职为大冢宰，实际上是夺了他的权。开府裴文举是宇文宪的侍读，武帝曾在内殿召见他，对他说，从前魏朝末年纲纪败坏，太祖匡扶辅佐袁氏，周朝受命进宫又执掌威权，积习成为常态，便认为法度应当如此，哪里有三十岁的天子可以被别人控制的呢？况且近代以来又有一种弊病，暂时经过隶属关系就立刻礼敬如同君臣，这是乱世时的权宜之计，不是治理国家的常法。你虽然陪侍其功，但不能就等同于臣主关系，况且太祖有十个儿子，难道都能做天子？你应当用正道规劝他，不要让兄弟之间自己造成嫌疑。裴文举拜了两拜出来，回去把这话告诉了宇文宪。宇文宪指着心口拍着鸡案说，我的心您难道不了解？我只有竭尽忠诚节义罢了，还说什么呢？建德三年晋爵为王。您有刘修征献上一篇王真，宇文宪赞美他。刘修征后来又把这篇文章进献给皇上，武帝正在剪除削夺各位弟弟的权利，很喜欢这篇文章。宇文宪曾因为兵书繁荣广博，自己删节为要略五篇，到这时上表呈现。武帝看后称赞很好。同年秋天，武帝在云阳宫卧病，魏王宇文直在京城作乱。武帝召见宇文宪说，你作为前军，我也随后出发。宇文直不久败逃。武帝回到京城，宇文宪与赵王宇文昭一起入宫拜谢。武帝说，管叔、蔡叔被诛杀，周公做辅臣，人心不同，就像人的面孔一样，只是惭愧兄弟之间亲自动用干戈，对我来说是不能做到的。当初宇文直内心忌惮宇文宪，宇文宪隐忍包容他，而且因为他是武帝的同母弟弟，常常加以有敬。进攻宇文护被诛杀时，宇文直坚决请求连宇文宪一起杀掉。武帝说，齐公的心计我自然了解，不得再有什么怀疑。等到文宣皇后去世，宇文直又秘密起奏说，宇文宪饮酒吃肉与平时没有两样。武帝说，我与齐王不是同母所生，都不是正妻所生嫡子，按照我的意思现在丧服相同，你应当感到惭愧， 还说什么得失？你是太后的亲生儿子，只需要自己勉励。宇文直才停止。建德四年，武帝将要东伐，只与内史王毅谋划，别人都不知道。后来因为各位弟弟的才能谋略，没有谁超过宇文宪，就告诉了他。宇文宪立即赞成这件事。等到大军将要出发，宇文宪上表献上金宝等16件物品以资助军需。赵令不接受，把宇文宪的表彰给公卿看，说做臣子的应当这样，朕看中的是他的心意，哪里是看中这些物品。于是下诏任命宇文宪为前军，向黎阳进发。武帝亲自包围河阴，没有攻克。宇文宪攻下武纪，又围困洛口，攻克了东西两座城。因为武帝生病而班师，这一年初次设置上柱国，任命宇文宪担任。建德五年，大举东伐，宇文宪再次担任前锋，驻守雀鼠谷。武帝亲自包围晋州，宇文宪进军攻克洪桐、永安两座城，再图进取。西主听说晋州被围，亲自来救援。当时陈王宇文纯驻扎在千里境，大将军永昌公宇文春屯兵在鸡栖园，大将军宇文盛守卫汾水关，都受宇文宪节制。宇文宪秘密对宇文春说，用兵讲究诡诈之道，你现在扎营不需要张设帐幕，可以砍伐柏树搭成棚子，表示有驻扎的地方，等队伍离开之后，敌人还会怀疑。当时其主分兵10000人向千里境进发，又命令部众从汾水关出击，自己率领大军与宇文春对峙。宇文盛派人急速告急，宇文宪亲自去救援，其军立刻退走。宇文盛与柱国侯莫陈瑞追击，斩杀俘获很多。不久宇文春报告说其军渐渐逼近，宇文宪又去救援。恰逢宇文春接到诏令被调回，他率军连夜返回。其人果然认为百木棚子是帐幕，不怀疑军队已撤退，第二天才醒悟。当时武帝已经离开晋州，留下宇文宪殿后抵御。宇文宪背水布阵，其领军段畅来到桥边。宇文宪隔着水问段畅的姓名，段畅说，我是领军段畅，你又是谁？宇文宪说，我是于后大都督。段畅说，看你的言谈不是凡人，何必隐藏名位？宇文宪于是说，我是齐王。又逐一指着陈王宇文纯以下的人，都告诉了他。段畅鞭马离去，宇文宪立即命令回军。齐人急忙追赶，兵器铠甲很精锐。宇文宪与开府宇文兴作为殿后抵御，斩杀齐军骁将贺兰豹子、山入环等人，齐军才退去。武帝又命令宇文宪救援晋州。齐主围攻晋州，武帝驻扎在高显，宇文宪率领所部先向晋州进发。第二天各路军队全部汇集，渐渐逼近城下。齐军在营南列下大阵，武帝召宇文宪骑马前去观察。宇文宪回来报告说，请让我先击破敌军再吃饭。武帝很高兴。不久各路军队一起进攻，齐军立刻大溃，齐主逃走。齐人又占据高壁和洛女，武帝命令宇文宪攻打洛女，攻破了。齐主已经逃往邺城，留下安德王高延宗占据滨州。武帝进兵包围滨州城，宇文宪攻打西面，攻克了。高延宗逃走，被追兵抓获。因恭敬封宇文宪的第二个儿子安成公宇文智为河间王，任命第三个儿子宇文斌为大将军，又下诏命宇文宪前往邺城，进军攻克了邺城。宇文宪善于用兵谋略，长于安抚统御，冲锋陷阵，身先士卒。齐人听到他的名声，都害怕他的勇猛和谋略。齐任城王高协、广宁王高孝恒等据守信都，又下诏命宇文宪讨伐，同时让齐主宇文衡手写书信招降高协，高协不接纳。宇文宪的军队经过赵州，高协派两个间谍来侦查，巡逻骑兵抓住他们，报告了宇文宪。宇文宪于是召集齐国的旧将，当着大家的面把两个间谍释放了，说，我所争夺的是大事，不在于你们这些人。随即放他们回去，让他们充当使者，并给高协写了信。宇文宪到达信都，高协在城南列阵，登上张耳的坟墓，望见宇文宪的军队。不久高协任命的领军魏相院假装出阵挑战，就投降了。高协杀死了他的妻子儿女，第二天抓获了高协以及高孝恒等人。在此之前姬胡刘梅铎自称皇帝， 又下诏命宇文宪都帅赵王宇文昭等人平定了他。宇文宪自己因为威名日益加重，暗中考虑退隐。等到武帝想要亲征北藩，他便借口生病推辞。不久武帝去世，宣帝继位，因为宇文宪是叔父尊长，威望很高，非常忌惮他。当时还没有下葬，诸王都在宫内守丧。四位长孙览总领兵权辅佐朝政，担心诸王有异心，上奏让开府于志观察他们的动静。等到武帝下葬回来，宣帝又命于志到宇文宪家中问候。于志趁机告发宇文宪有谋反计划。宣帝派小种宰宇文孝伯对宇文宪说，现在想任命叔父为太师，九叔为太傅，十一叔为太保，怎么样？宇文宪以才疏学浅推辞。宇文孝伯回去复命，又回来说，诏令您晚上和其他诸王一起入宫。到了殿门，宇文宪独自被引进。宣帝事先在别室埋伏了壮士，宇文宪一到就被抓住了。宇文宪言辞神色不屈，坚持为自己申辩。宣帝让于志与宇文宪对峙，宇文宪目光如炬，与于志相互质询。有人说，以王爷今天的形势，何必多说。宇文宪说，我位高望重，是皇上的叔父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，死生有命，难道还想要苟活吗？只是老母在堂，恐怕留下遗恨罢了。于是把护板扔在地上，就被勒死了，时年35岁。宣帝任命于志为柱国，封齐国公，又杀了上大将军安义公王兴、上开府独孤雄、开府窦卢绍等人，都是因为与宇文宪亲近。宣帝杀了宇文宪后，没有理由解释，所以假托王兴等人与宇文宪结谋，就把他们一起处死了。当时的人知道他们是冤屈惨死的，都说他们是半现死，陪着宇文宪一起死。宇文宪的生母达不甘氏是如如人。建德三年，朝廷册封他为齐国太妃。宇文宪天性至孝，侍奉母亲以孝闻名。太妃原有旧病，多次发作，宇文宪衣不解带，在旁扶持。宇文宪有时东西征伐，每当心中惊悸，母亲必定有病，于是派人快速骑马去询问，果然像他担忧的那样。他有六个儿子，宇文贵、宇文智、宇文从、宇文共、宇文前喜、宇文前洽。贵字前福，小时候聪明机敏，尤其擅长骑马射箭。刚开始读《孝经》时，就对人说，读完这一部经，足够作为立身的根本了。10岁时，被封为安定郡公。文帝最初封这个郡时，从未给过别人，到这时才封给他。11岁时，跟随宇文宪在监州打猎，意为猎中，亲手射中野马和鹿共15只。建德二年，被立为齐国世子。后来出京任滨州刺史。贵虽然出身深宫，但留心百姓政务，生性聪明，过目就能记住。曾经在路上遇到两个人，对身边人说，这个人是县里的党官，为什么随意行走？身边人不认识，贵便说出那人的姓名，没有不赞叹佩服的。白寿烽火台曾被商人烧毁，封帅接受了贿赂，没有上报他的罪行。后来有一天，这个封帅暗例来参拜，贵就问他说，商人烧了烽火台，你为什么私自放了他？封帅很惊讶，于是立即认罪伏法。他明察秋毫，就像这样。去世时17岁，武帝非常痛惜。至字前右，因宇文宪的功勋被封为河间郡王。兵字前里，侍中罢公。共过继给举庄公，前喜是安成公，前洽是龙和公。他们都和宇文宪一起被诛杀。召见王昭，字窦卢突，幼年聪慧，广泛涉猎群书，喜欢写文章，学习与信体，文辞大多轻浮艳丽。魏公帝三年，被封为正平郡公。武成初年，晋封为赵国公，历任益州总管、大司空、大司马，晋爵为王，任雍州牧。建德五年，跟随东征，因功晋位上柱国，又和齐王宇文宪讨伐平定姬胡，斩杀贼帅刘梅铎。宣政年间，任太师。大象元年，诏令以明州相国郡邑万户为赵王国，昭出京前往封国。大象二年，宣帝病重，征赵昭以及陈、越、代、滕五王赶赴朝廷。等昭等人到达时，皇帝已驾崩。隋文帝辅政，给昭等人加授特殊礼遇， 入朝不必小步快走，可以佩剑穿鞋上殿。隋文帝将要取代北周帝位，昭秘密想图谋他，以匡正社稷，于是邀请隋文帝到自己府地，在寝室饮酒。昭的儿子元冠以及妃子的弟弟汝峰、亲信史胄都先倚在左右配刀立，又在围席间藏了兵器，后院也埋伏了壮士。隋文帝的随从大多在门外，只有杨洪、元胄、元胄的弟弟元威以及陶彻坐在门侧。昭多次用佩刀割瓜给隋文帝吃，隋文帝没有怀疑他。元胄察觉有变，按着刀进来。昭于是用大杯亲自给元胄敬酒，又让元胄去厨房取浆。元胄不为所动。滕王宇文由后来到，隋文帝下台阶迎接，元胄趁机而语说：“你应该赶快出去。”隋文帝和宇文由等人就坐，不久就告辞出来。后来事情败露，被诬陷谋反。那年秋天，诛杀昭及其子德广公宇文元、永康王宇文冠、越公宇文潜喜、帝宇文潜坑等人，封国被废除。昭所著文集十卷。乔孝王翦，字侯右突，武成初年封为乔国公，建德三年晋爵为王，跟随平定邺城，任大冢宰。去世，儿子钱运继承，被隋文帝杀害，封国废除。陈霍王纯，字阴志突，武成初年封为陈国公。保定年间，出使突厥迎娶皇后，历任秦州、陕州总管。建德三年晋爵为王，跟随平定北齐，晋魏上柱国，历任滨州总管、雍州牧、太傅。大象元年，诏令以济南郡邑万户为陈国，纯出京前往封国。大象二年，到京师朝见，连同他的儿子被隋文帝杀害，封国废除。越野王胜，字立九突，武成初年封为越国公。建德三年晋爵为王，跟随平定北齐，晋魏上柱国，历任相州总管、大冢宰。大象元年，升任大前仪、太保。同年，诏令以丰州武当、安昌二郡邑万户为越国，胜出京前往封国。大象二年，到京师朝见，连同他的儿子被隋文帝杀害，封国废除。代王达，字度金突，性情果敢决断，善于骑马射箭。武成初年封为代国公。建德初年晋魏柱国，出京任荆州刺史，有政绩，武帝亲笔下诏褒奖赞美他。所管辖的李州刺史蔡泽贪污受贿被诉讼，达因为他有功勋，不可加以杀戮，如果王法宽恕他，又不符合奉事上的体统，于是令有关部门精心审查弹劾，秘密上表奏报皇帝。事情最终得以解决，始终也不说出来。他处事周密谨慎，就像这样平素喜好节俭，吃饭没有两种菜肴，侍妾不过三四人，都穿着粗糙的丝织衣服，又不曾经营产业，封国没有积蓄。身边人曾以此进言，答说：君子担忧道义而不担忧贫穷，何必为此烦心。建德三年晋爵为王，跟随平定北齐。齐淑妃冯氏尤其被其后主宠爱，被俘获，皇帝因为答不尽声色，特地把冯氏赐给他。宣帝即位，晋魏上柱国。大象元年任大右弼，同年诏令以潞州上党郡邑万户为代国，达出京前往封国。大象二年到京师朝见，连同他的儿子被隋文帝杀害，封国废除。季康公通，字屈率突，武成初年封为季国公。去世，子炫继承。建德三年晋爵为王，大定年间也被隋文帝杀害，封国废除。滕文王游，字尔固突，年少时喜好经史，懂得写文章。武成初年封为滕国公。建德三年晋爵为王。宣政元年晋魏上柱国。大象元年，诏令以荆州新野郡邑万户为滕国，由出京前往封国。大象三年到京师朝见，被隋文帝杀害，连同他的儿子封国废除。有所著的文章颇流行于世。孝敏帝一个儿子，陆夫人生己立王康，字乾安。保定初年封为济国公。建德三年晋爵为王，出京任利州总管。 康骄纵奢侈无度，于是有一谋，思路裴荣进谏，康杀了他。建德五年，诏令赐康死。子时继承，大定年间被隋文帝杀害，封国废除。明帝三个儿子徐飞升毕腊王贤，后宫生封王真、宋王石，石过继给宋献公镇。毕腊王贤字乾阳，保定四年封为毕公，建德三年晋爵为王，历任荆州总管、大司空。大象初年晋位上柱国、雍州牧、太师。次年宣帝驾崩，贤性格刚强，有威略，担心隋文帝倾覆宗庙，言语泄露，连同他的儿子被害，封国废除。封王真字乾雅，初封封国公。建德三年晋爵为王。大象初年任大冢宰，大定年间连同他的儿子被隋文帝杀害，封国废除。武帝七个儿子，李皇后生宣帝、汉王赞，库汉姬生秦王志、曹王允，冯姬生道王冲，薛氏父生蔡王队，郑姬生金王元。汉王赞字前一，初封汉国公。建德三年晋爵为王。大象末年，隋文帝辅政，想顺应人心，于是晋赞位上柱国，任右大丞相，表面表示尊崇，实际上不管事，转任太师。不久和秦王志、曹王允、道王冲、蔡王队、金王元一起被隋文帝杀害，封国废除。宣帝三个儿子，朱皇后生晋皇帝，王姬生来王衍，皇甫姬生尹王术，衍和术都在大象二年受封，一起被隋文帝杀害，封国废除。论说从前贤人议论都认为周朝建立五等爵位历经八百年，秦朝设立郡县两代就灭亡了。虽然得失的轨迹可以追寻，是非的道理互相兴起，但沿袭旧制没有改变，恢复古制没有听说。确实是因为助论的人沉溺于贵远渐近，掌权的人难以改变旧业，详细探求适应变化的道理，并没有穷尽最恰当的做法。尝试议论一下帝王更迭兴起，治理国家的方法不一样，圣贤见惑出现，树立道德的旨趣不同，这难道是故意相反吗？也只是说为政而已。为什么呢？五等制度施行于商周之前，郡县设置开始于秦汉之后，论时代则浅薄与淳朴道理隔绝，换地方则采用或舍弃有时不同。好比干戚之武每天使用，难以成就该下的事业。祭祀君所论述的不能施行于成周之朝，因此知道因时制宜是为政的上策，观察人心树立教化是治理国家的长远方略。况且分封疆土，建立诸侯，选择贤能，任命州牧郡守，按照名称虽说不同，则求实际却也同归。兴盛时就与之共安乐，衰败时就与之共患难。共安乐系于善恶，没有礼义就不能敦厚风俗；共患难寄托于存亡，没有甲兵就不能平定祸乱。因此即尽遵循礼义，鼎业倾覆后重新振兴。温峤、陶侃放弃权位，王刚松弛后重新整顿。虽然如此，周朝的列国不是一姓，晋朝的群臣不是一族。难道齐、晋比列国忠诚，温、陶比群臣贤良吗？是因为地位重的人容易立功，权位轻的人难以尽忠节义的缘故。由此而言，封建诸侯与设置郡守是古今不同的方法，兵权爵位大概是安危的根源吧。周文帝初定官囿，事务繁忙，时间不够，既然以人臣之礼终结，没有来得及做藩平之事。晋当公辅政，于是培植自己的党羽、宗室长幼都掌握兵权，虽然海内没有太平的风气，但国家有磐石般的稳固。武皇帝剪除芒刺，想弘扬正术，惩治专朝的祸患，忘记了维护城邦的远途，对外崇尚宠信任用，对内结下猜忌，从此配天的基础暗中有了朽壤的缝隙。宣皇帝继位，崇尚凶暴，剪除先从其本之，削夺贬黜，偏于公族，以齐王的齐资杰出，足以笼络前代，处于周公的地位，居上将的重任，气势超过世俗，攻战如神，敌国系于他的存亡，鼎命由他决定轻重。 适逢道消之日，挟持镇主之威，这样的人遭受这样的杀戮，君子因此知道国祚不能长久。其余虽然地位是叔父，亲则是同生，假使文能辅主，武能威敌，没有不辞谢亲事于当年，从侯服于郡国，号称千乘，地位等同匹夫。因此权臣乘机谋士利用间隙，千鼎迅速于腐蚀，歼灭王侯猛烈于燎原，悠悠远古未听说这样的酷烈。难道不是摧枯拉朽，容易用力吗？假使宣皇帝选择姬、刘的制度，揽圣哲的方术，分别任命贤妻，布列于内外，估量其轻重，间隔以亲疏，首尾相持，远近为用，使其地位足以扶危，其权不能作乱，事业既定，侥幸自息。即使让赤子卧朝，委求于朝，社稷本来可以久安，一朝可以无患了，何须等外戚之地而能窥伺神器呢？从前张耳、陈余、宾客思义所居都取得倾向，而齐王的文武僚吏其后也多抬目，一代相扶，可以说是贤德啊。